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今天要再继续来，读我们新约读经班啊，接续上次我没有那个把我们五章讲完哈，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接着继续下去，就从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那开始之前，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来查考你的话语啊！主，我们真是为了这个读经班献上感恩，主感谢你，让我们有啊，大家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子的心，愿意来追求主你的话。主，也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读经的日子。主，让我们读了，主就能够明白，主也能够预备我们自己来啊，行你所要我们行的事情。愿主与我们同在啊！祝福我们今天的啊这一堂课，让我们都能够啊一起啊。能够明白领受神你的话语，祷告恳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本来今天进度应该是要从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但是上次第五章我没有看完，所以我们就先把第五章看过了。我今天就尽量把握一下时间，上次时间没有控制得很好。第五章他这边一开始在讲的是在劝提摩太要怎么样对待众人，要如何牧养神的教会。那如何牧养神的教会呢？他这边就讲到很实际的方式，对不一样的年龄层的人啊，就用不一样的方式，对不对？不要严责老年人，又要劝他如同父亲啊，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所以这边一个总结是什么呢？你看到他最后都要说如同什么，如同什么，对不对？如同父亲，对，就是如同家人一样。因为这在神的家里面，大家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用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牧养神的教会。可是这边说家人，他还是看到说你对长辈还是要有所劝告，并不是说哦，因为他是长辈，所以我就不跟他讲什么东西，因为我是晚辈嘛。这边保罗还是要嘱咐他，你要好好的来劝诫、来教训啊众人，这是牧养神的群羊。那接下来有一段有趣的经文，讲到关于寡妇的啊。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从他的经文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些线索哈、啊。他一开始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那这个尊敬跟那个孝敬父母的孝敬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要尊敬他们。那为什么用孝敬这个词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后面讲到说寡妇要记在册子上的时候，有一个要求说要几岁，60岁，所以代表是长辈，所以我们要尊敬，要孝敬他们。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说什么叫做真为寡妇的。第五节的地方他说什么？他是独居无靠的，然后呢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就是他这边讲到说有比较年长的是真实独居无靠的，他昼夜祷告神，仰赖神。然后接下来用一个对比，又讲到另外一种寡妇是什么呢？对，有那个好宴乐的寡妇，所以有这两种不同的。那再从这个地方呢带到下面，这个感觉有点像是早期初代教会的 Social Security Program、哦、那个因为当时的确是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是社会制度，所以寡妇是当时非常弱势的啊，他们真的是无依无靠的。那教会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这些人预备的。我们不清楚这些 detail， 就是不清楚这些细节，说教会为他们预备什么 program， 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线索来看一下做了什么事情。那所以他这边说有寡妇可以记在册上，对不对？记在册上，然后这些寡妇他们做什么事呢？他说第一个要60岁以上，然后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竭力行各样的善事。这感觉前面不是才讲完那个监督的资格吗？执事的资格吗？现在还有寡妇的资格，有没有？登记在册上的寡妇的资格。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教会要照顾这些需要被照顾的寡妇，可是同时我们看到这些寡妇呢，其实给教会带来益处的，有没有？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下面说到年轻的寡妇， 年轻的寡妇说，如果十一节说，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那因为他们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那寡妇再嫁人没有什么问题吧，所以这边的一个特点是这边讲到说一个当初所许的愿。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再来看说，寡妇记在册上，寡妇要有这些条件，寡妇如何给教会带来这些好处。然后呢再说到说年轻的寡妇呢，他们违背当初所许的愿，这代表说这些寡妇在教会虽然是教会 去帮助他们，可是呢算是在记在册上的寡妇算是在教会里面呢算是一种职位，就是他们在这个教会对这个教会有贡献，来帮助这个教会，为这个教会祈祷，为这个教会服侍众人。那所以教会一方面要照顾到这些人，这些人也给教会带来好处。那反而是那些年轻的呢，因为哦教会有这个善待寡妇的 program， 那我现在是寡妇，那我也来参加。可是呢我现在好手好脚，可是我又不接待信徒，我不为门徒洗脚，我不去，我没有做什么善行，我没有好好祷告，可是我又没事做，教会又供应我，那怎么呢？我就到处去闲逛，我来寡妇一号去找寡妇二号，哎，最近怎么干嘛呢？然后就开始在那边聊天啦、啊，开始八卦啦、啊，啊，对不对？所以保罗这边讲到说，为什么要让他们就是要看真寡妇？所以寡妇记在册上呢，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这些是那真正需要帮助的。他讲到说年轻这些人呢，或者是说有人能够那个有人能够周济这些寡妇的有家庭的呢，他们就要自己负责，让那些真的没有依靠的人啊才来让教会帮忙。那这是一个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要让教会累着，不要拖累教会。那第二个，这些教会帮助的人他们也为教会的益处，他们也奉献许多啊，这个是一个很互惠的一个方式。那反而是那些想要 take advantage of 这个 program 的人，保罗就说可以使他们，他反倒希望他们能够做什么事情呢？生儿呀，他能够嫁人，能够生儿啊，生养儿女，能够治理家务。那这个是跟什么做一个对比呢？跟那个习惯懒惰，哀家闲游啊，然后说长道短，好管闲事。对，所以保罗希望我们大家都是能够啊好好的做应该要做的事情。那后面第十四节的最后说怎么样？不给敌人怎么样辱骂的把柄。Again， 我们从提摩太前书一开始就一直看到保罗有一个提醒大家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无可指责，我们不要让别人能够有什么样的把柄来说基督徒怎么样，就叫我们做个守法的好公民的意思。那不只是守法好公民，是要让人家在你看做监督做执事这些人都是怎样要有好的名声啊，其实就是希望教会在我们所住的这些环境当中啊能够有一个好的见证，这样子能够帮助我们传福音，而不是还没有传福音之前人家对你教会就已经是有这种哇，你就是有这种那个平时没做事情的寡妇在那边那个说长那个道短的，然后又有这些没有好名声的在你们教会里面当传道人啊，那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注意要避免的。那说到传道人，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第十七节开始讲到说那个教会的长老，我们上次说长老、牧师和监督都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是都是可以共用的啊。我们记不记得保罗曾经叫以弗所的长老过来，他旅行的过程当中把他们叫过来，然后他说圣灵立你们做怎么样群羊的监督、牧养神的教会。所以长老叫过来，然后保罗说立你们做群羊的监督，所以长老也监督牧养神的教会，长老牧养，所以长老、牧师、监督这三个名词在新约圣经里面是可以互用的。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 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的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那这边也是告诉我们一个原则，要如何善待神的仆人。那我们真的是有时候想一想，又觉得说很亏欠，说做得好的要怎么样配受怎么样加倍的敬奉。那所以我们教会真的是要努力的来，就是帮助我们当中的传道人，让他们在传道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但是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神派我们做教会的管家。那我们做教会的管家，其实我们要在 financial 里是要负责任的，比如说无限那个，就是说哎呀要多少就多少钱，所以我们要好好来做 这方面的预备调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让神的仆人在我们教会当中能够受到更好的敬奉。那个接下来讲到这边讲到说他们应该要受到敬奉，另外一方面呢讲到惩戒的方面，有控告长老的惩子，非有两三个人见证就不要收。哎，你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管理的工作，有时候有些人不高兴被得罪了，他就开始说你不好，说你怎么样，这种东西呢我们不要一个人说怎么样我们就去信。他说这边要两三个人呈出来，我们再去 review， 不是说两三个人我们就接受，就是这样子，我们再来好好来研究。那如果研究出说就是去考察了，发现说这个监督的确是做了不对的事情，接下来说呢二十节这边说的犯罪人不是突然间冒出一个没有关系的犯罪人，就是在讲长老啊，就是长老如果有人控告他们的话要用两三个人为凭，那如果确定是犯罪的话要怎么样呢？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因为这些人是教导人的，所以如果教导人呢做错事情，然后我们暗暗的把他解决掉的时候，那其实对教会来说是亏损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能够站在真理的角度，然后看守神的家的这个角度，要能够在众人面前表明这个人的错，这个教导人的错。对，那我相信很多属神的仆人，有时候如果自己不小心犯了什么错，也应该都是有那样子的心，能够愿意在众人面前认错啊。有时候可能是很单纯的，就是我的教导方面我讲错东西，我就很正式跟弟兄姐妹做一个更正啊。这个是在神的家中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也需要去持守的。那第五章的最后呢，有提到说那个二十二节说给人行按手之礼不可急促。那我们之前看到说按手之礼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一个责任一个职分交给你，对不对？把一个责任一个职分交给你，所以给人行这个按手之礼的时候，请大家就是在追溯到之前讲到的监督的资格执事的资格，要好好用这些条件来 review 他们。不要说哎呀这个人在我们教会非常热心，赶快交给你做什么事情。那个前面讲到监督的时候，是不是说初入教会的怎样不可以做监督，对不对？对，不然他就心里面开始心生骄傲了。但我们要好好去看说是什么样的人，不是说我们今天教会来一个哇这个是某某音乐系的那个什么很厉害的，哎，请你来当我们教会的指挥啊，或者是哦这个人是曾经在哪里读神学院读得很高的学历，哦你赶快来教我们什么东西啊。我们要好好的来看说这个人适不适合在这个神的家中来做什么样的职分啊，好好的去 assess， 好好的去评估，不要急促，不然呢这个人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子，到最后就有不好的名声，我们不要在他的罪上面有份。好，我们第五章我还是拖太久了，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章啊，把提摩太前书完结起来。提摩太前书这边后面呢他就讲到说基督徒对金钱的态度，我们就用一个比较综合的，这第六章所提到一些东西，我们就把它 来看一下第六章的第六节说什么呢？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他这边讲到，其实他是跟第五节有个对比哈。那些坏的心术，失上真理之人的增进，他们以怎么样？敬虔为得力的门度。那所以这边做了一个对比，说你要得力，什么是力？我告诉你，真正的大力就是你敬虔这样知足，并不是说哦，你如果就是你要赚大钱的话，你是敬虔加知足，就说这是真正的那个真正的益处。这个刚好是第几章第几节？第六章第六节。然后我们常常说什么六六大顺，对不对？这是圣经的六六大力。对，知足加上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的。那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知足的心。然后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要行善，要行善，这是从后面看的。我们翻到后面第十八节，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要乐意供给人哈。然后我们再翻回来，在那个第十节的地方，什么是万恶之根呢？贪财是万恶之根，因为有些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脱离了正道。哎，有时候真的是很多人信主的时候好好的哦，可是最后就是死在钱这一关了，对，然后就被引诱了，就脱离正道了。我们甚至看到很多传道人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不要被钱财吸引。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知足，我们要知足。那个，我们再往后翻，就讲到说十七节，有钱人也要注意一下，不要自高。十七节说，不要倚靠那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钱财不定，不能成为我们所倚靠的。然后我们能够倚靠的，就是能够倚靠是什么？是那个跟不定相反的，就是最可靠的，那就只有神而已。钱财是短暂的，神是永恒的。那所以我们要反而是要看重跟神的关系，然后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所以我这边在第六章的时候讲到两个持定，我跟大家看一下，在第十二节的地方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对不对？持定永生。那我们再往后翻，叫这些富足的人，他们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然后叫他们要行善，在好事上富足。所以在做的事情上面要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然后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预备将来怎样？预备那个永恒的部分。因为在将来我们是用这样的心态生活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把这个心态预备好，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所以这边讲到两个持定，其实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摩西在生命记的时候，就是呼天唤地的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选择生命。那选择生命是讲是神的诫命，对不对？就是要守神的诫命。那今天从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个更积极的一点，我们信主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之后，不是就信的摆着，就是哦，信主，然后我已经得到永生了，然后我就可以躺着了啊。这边保罗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告诉他们我们为了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用一个积极的心去面对它，叫提摩太神的仆人，你要传道，然后要打那美好的仗，然后我们的生活要行善，要在各样的善事上面富足，打一个美好的根基。所以这是一个积极持定永生的态度。这是提摩太前书，我们现在进入提摩太后书了。提摩太后书跟提摩太前书写作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看一下保罗当时的情况呢，虽然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保罗也是被拘禁，当时是软禁，他还是可以比较自由一点。这一次呢，是保罗已经准备好要殉道，就这一次被抓之后，保罗就 殉道了。所以是保罗在世上的最后 的一段时间，一般也认为这是最后他写的最后一个书信，提摩太后书。所以那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用字，他的文笔呢是更加的亲切啊。那他当时被囚禁并且上了锁链，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七节说他被上了捆绑，像犯人一样啊。那个一章八节说他是为主被囚的啊，一章十六节说他现在是有锁链的。那在这个时候呢，保罗不只是被抓啊，他还这种众叛亲离啊，朋友都离弃他，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亚细亚就是因为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现在人在亚细亚，就是在以弗所，对不对？他说那一卦的人都跑掉了，就是在亚细亚的那一边的人都离开我了啊。那我初次申诉呢，也没有人来帮助我，竟都离弃我。这是保罗当时的一个状况啊，就是人生侍奉主三十年，然后走上要走到一个尽头了。那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却是一个很困难一个状况，他受到监禁，他的朋友离弃他。那所以那时候他觉得他的生命已经到尽头了。在今天的那个第四章的时候，特别讲到说他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他自己本身也心里做了调整，也预备好了。那我们就来开始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一开始有问安，这个问安跟那个提摩太前书好像，几乎是一模一样哈。那个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有一个对比。那我们这边现在看的是一个清洁的良心和无为的信心。哦，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提摩太前书一开始的时候，保罗也说到，只是他把它拆成三个心。他说清洁的心，然后怎么样，无愧的良心和无为的信心。那这边讲到说清洁的良心，就是把清洁跟良心综合在一起的。那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讲到说清洁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心，然后无愧良心就是我们神所放在我们当中的是非之心，但是因为我们的罪受到亏损，但是因为信主的缘故，这个能够得到洗净。所以在希伯来书的十章二十二节就说我们的天良的亏欠，我们良心上面我们亏欠的已经洒去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洗净我们了。所以这个纯洁，这一个被神洗净的良心啊，可以让我们来到神面前来亲近他。那接下来又在讲到提摩太的时候又提到无伪的信心，就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信心啊，这个就是跟提摩太前书有一个呼应啊。那这里还有一个特色是保罗说他接续谁，祖先，他接续祖先，然后拿来跟提摩太对比是什么？提摩太是从他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那边啊认识的神。那这个接续呢，这边所讲并不是说我因为我的家人信主，所以我就很自然的信主了啊。这些信主都是个人跟神自己的关系，所以保罗这边用的一个接续祖先所的一个用一个心态呢，一般我们可以理解成说他讲的是我们是不是常听到那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我自己本身听到这个词呢，我是很感动的，因为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神都没有改变，就是从亚伯拉罕的时代以撒雅各这个应许的神到现在他没有改变。所以保罗接续祖先所侍奉这个神，这个神没有改变，是我们大家所相信的啊，一样的这一位神，然后他侍奉神。那个提摩太的母亲信主，外祖母也信主啊，所以他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呢，这个无伪之信是谁的？是他母亲的还是他外祖母的？是提摩太自己的。他说怎么样，我深信也在你心里。信心是我们自己跟神啊建立起的关系啊，但是 我们可以影响，可是到最后这个真实的信心还是自己跟神建立起的关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说第六节提醒提摩太，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那我们知道说保罗当时他按手给提摩太的时候，怎样同时就把这个传道的责任交给了他，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有一个真理在这个地方，就是保罗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是把这个恩赐赐给他，但是也把这个责任赐给他，交托给他。所以这是神对提摩太的一个呼召，但是神给提摩太这个呼召，神也赐下完成这个呼召的能力，就是这个恩赐。所以圣经说你要眺望这些能力。那我们来看一下，稍微 来分析一下啊，这个恩赐，我们都说恩赐是圣灵所赐的，对不对？恩赐，然后这边又讲到说是神所赐的，从同样这一位神赐给我们所赐的是什么呢？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是按着神的能力，要把这些眺望起来，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然后对于神所交代我们要做的工作，对于神的道，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什么信心、爱心常常守着。所以你看说神所赐的跟我们要去做的 是不是很接近？神赐下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我们人要去做的是用一个信心、爱心来守住神的道，那这个也是要靠着圣灵牢牢的守着。从这边可以看到说神让提摩太有这个责任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他也赐下这样子的能力、这样的恩赐让我们去完成。但是提摩太要被提醒，这已经是赐给你的，所以你要把它如火再眺望起来，不要就把它丢着让它冷却掉了。我相信神已经放在你心里面这些能力被眺望起来，你就能够有能力来完成神所托付你的。然后保罗这边也特别来讲一下自己，十二节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那这边你们有没有小字？你们圣经上面说什么？对，所以到底是我交托他的还是他交托我的啊？那其实是一样的事情，神托付给保罗去传神的道，这是保罗所做的工。保罗所做的工怎么样？他交托给神。那其实这个跟前面所说的是一样，是呼应的。神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他也赐下完成的能力。那所以我们能够把神所交托我们要做的事情呢，交托给神，因为相信神必赐能力让我们能够来完成。所以这边保罗一方面鼓励提摩太，一方面自己也说到说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见证，神能够保守我们所交付他的，或者是神所交托我们的，直到那日我们所做的工都交托给神。好，那接下来讲到的是那个十三节说那纯正话语的规模。我们这个当时的那个和合本圣经那个时代翻的可能就比较拗口一点哈。那这个规模其实可以说是一个英文说 pattern， 是一个规范。那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有时候看到这个地方说这怎么这样写，什么叫做规模，那我们就可以稍微去看一下不同的翻译版本，我们就很快能够明白这边所说的意思了。好，那接下来讲到我们这一段再来看一些地方。保罗这边讲到好多不以为耻，对不对？我们那个从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一开始说到说那个第八节，不要以我这信主为主怎样被囚的为耻。好，所以就是他被囚是为什么？为了主，不要因为他为主被囚为耻。然后再还有哪里有不以为耻的？ 对，OK，对，十八节他说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所以不要以耶稣基督为耻，不要以福音为耻，对不对？那到第十二节又说到怎么样？他受苦难，他也不以为耻。好，那其实这一章还有一个不以为耻，我们来看后面那个众叛亲离的时候呢？对，这是阿尼瑟佛，他不以保罗的锁链为耻，因为他晓得保罗所做的功是什么功，对不对？是传神的福音，所以他也不以为耻。保罗也提醒提摩太，你不要以此为耻。哦，那这个阿尼瑟佛就非常的可爱，他其实有时候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是如何看待神的仆人。哦，当时去找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从那个以弗所这个地方跑到罗马，就从现在土耳其跑到罗马那个地方去，然后保罗那时候已经是被落在监里了，然后这个阿尼瑟佛去那边怎么样，非常的殷勤的寻找保罗，他非常心里面呢非常惦记的神的仆人，然后找到，那时候没有什么那个没有微信，对，也没有 Google，他可能要到各监狱去打听说有没有保罗这个人，然后找到了，让保罗心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相比的是其他有些从亚细亚来的人都离开他去了，所以阿尼瑟佛他对神的仆人这个行为到现在我们还在读，然后那个离弃保罗的那些人的名字我们现在还在读那所以我们真的是以阿尼瑟佛来做一个学习，如何看重神的仆人。然后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章，应该今天应该是来得及吧。好，第二章前面讲到说不以福音为耻，对不对？然后讲到说神已经应许给你这些能力，你要眺望起来能够完成神要你做的工。所以接下来第二章继续来讲，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那这边其实这句话其实有一个所以，就是接续上面所讲的啊，所以你要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刚强起来。前面告诉你你已经有这些能力，你要把它眺望起来，不要以福音为耻，像阿尼瑟佛也不以我锁链为耻，所以你也不要以此为耻，要刚强起来，不要以我们所传的为耻。然后那个，所以这边保罗叫他要刚强，那接下来说你要交托那忠心的人，就是保罗所教训他的。那这句话很奇妙，他短短的一句话讲到神的话语有四代的传承，有没有？第一个是保罗教训提摩太的，保罗传给提摩太，那提摩太传给谁呢？能够忠心教导人的人，对不对？那当然忠心教导人就是要再去忠心教导那个别人，所以短短一句话我们看到保罗这边讲的，他想到就是神的话如何被传承下去，一句话牵涉了四代，好，有没有？那接下来讲到说我们面对苦难呢，要如同基督的精兵叫我们当兵的。那这边讲到精兵呢，其实他不只是用当兵的来形容而已，他同时用了其他的那个比喻，像是什么呢？农夫还有竞赛的选手，对不对？那我们很快来看一下精兵当兵的怎么样，不将事物缠身。农夫呢，那个比武的呢，按照规矩。农夫呢，劳力。所以保罗说这些东西，叫提摩太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他聪明。这边讲到说，我们为主做工的人，就是要付上代价。他用这三个来形容，不是说啊，我现在服侍神了，然后就什么事都不干。也不会遇到什么困难，会遇到困难要付上代价的，好，但是我们不要因此放弃，才能够得到奖赏。所以讲到这三个例子，是不是同时都有提到奖赏呢？对不对？ 当兵的是要招他的人喜悦，是吧？竞赛的是要怎么样？得冠冕。农夫怎么样？得粮食。有代价才会有得着，这是保罗所鼓励提摩太的。那，接下来呢，那个保罗就提到说他的忍耐，有一个可信的话说，接下来这一段话其实是当时的一个诗歌，啊，一个诗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啊，所以保罗这个地方就觉得说，其实不用怕，我们那个耶稣基督他是死里复活的，那我们为他的福音传，我们也必与他同活。我们如果能够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那忍耐也可以说是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的管好自己，管理好自己，在神里面啊，要我们做的事情，将来怎么样，我们能够管理别人，就是和主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那我们都知道说，圣经里面讲到说，那个我们如果不认基督的话，神说他也必不认我们。那接下来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我从小就很喜欢这一段话，特别是我离开教会之后，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句话，就是说，我不信神，我心中有怀疑，不代表说神就不可信了。他永远就是那个可信的，问题都出在我身上，啊，所以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那这边有一个啊，一个那个 wording 比较特别，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其实他是用跟上面一样的字说，我们不认他，但是他不能不认自己，这个意思。因为他这边翻译的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他跟上面的那个不认是一个意思。那神他永远是可信的。那我们从这个再把它有一个衍生，就是或许有时候神的仆人他有时候会稍微失足了，我们软弱了，失去信心了，那这也晓得说神仍然是可信的，我们仍然是能够回到这位可信的神面前。那可信又可以说是信实的，啊，神是永远不改变，然后他值得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回到他身边。那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要赦免我们。对，所以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而且他能够接纳我们。对，所以这是我们要在主里面恒忍。那接下来你看保罗这样一连串一直在鼓励提摩太，啊，叫他要刚强，然后要忍受，这些那个苦难，要付上代价，我也要得着冠冕。所以接下来十四节的时候，他就告诉他说要做无愧的工人。那无愧 again 意思就是不以为耻的工人，哦，我们要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着正义分解呢，他有点像按着正义然后切割，就是 把神的话语能够理清楚。那我们教会就是我们团契聚会都是以查经为主，对不对？那我们查经都是怎么查呢？用归纳式的方式，就是我们好好去读神的话语，然后把它理清楚，明白说这些句子它所讲的是什么，好好的来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那我们要如何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呢？我们看十五节一开始说什么，要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那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竭力要求神喜悦的心，才能够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那接下来讲到的有人就是有世俗的虚谈，这等人不敬虔的地步，他们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在教会里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有那个不符合真理的教导，但是因为是人的私欲，大家喜欢听，越讲就越 popular，所以越滚越大的，那保罗叫他要小心这个事情。特别这边提到一个徐米乃的名字再度出现，这个人出名了，就是提摩太前书提到他，现在又提到他，就是那个被赶出教会的其中一个，对不对？那他所传的是什么呢？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 那我们基督徒如果不讲基督复活的话，那我们就不用讲算了。我们如果大家这方面，我们可以去读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边讲到说关于复活的事情，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比不信的人更可悲了啊。所以我们要确信复活是基督信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真理，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省略掉，像徐明乃他们这些人要败坏许多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神坚固的根基，我们记不记得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十五节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柱石的根基。所以这边讲到说神的根基立住了，这个神坚固的根基这边是在讲到是教会。那教会里面呢，它有两个特色，教会的保障是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教会的责任是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那这个上面的这个印记写的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这是一个那个民数记的这个 reference， 当时可拉党那个在那边造次的时候，然后神就让他们说，我们将知道说谁是属神谁是圣洁的，所以神认识谁是属于他的。那但是圣经没有停在那个地方啊，我们就是看提摩太前后书，我们要有一个感觉，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很积极的一种鼓励的方式。神的子民是被神所认识的，哦，我信主了，我属于神，我是神的子民，好，我就躺着了。不是，他说神的子民怎么样，要离开不义，叫大家要怎么样，要积极的用一个清洁的生活 来过生活。所以这是双向的，你是神的子民的话，你就过一个正确的生活，这样子的人是被神所认识的，他是一个双向，是两根很重要的柱子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边鼓励我们要如何去生活。所以接下来说总要离开不义之后，接下来又讲了一段话，讲到在大户人家，大户人家，哎，我们在神的家是大户人家，不要看清自己所处的地方。哎，有些人去什么大公司工作就觉得哇特别高兴，我现在有一个这个 badge， 我是属于哪一家的员工。那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是大户人家，那我们要羡慕这善工，羡慕这善工，然后怎样，要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神所使用。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要离开不义，对不对？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要离开不义，然后要把自己脱离这些卑贱的事情，为了要做贵重器皿，在神的家中被神所使用，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和那清心祷告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从上面接下来就是告诉神的百姓，我们要离开不义，做贵重的器皿，然后在生活上面非常积极的来面对。那接下来才告诉他们说，我们要那个愚拙的道理呢，我们那个我们要就是要逃要弃绝，然后因为这些事情是起争竞的。主的仆人不要争竞，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然后善于教导，心存忍耐，因为要用温柔把那些人带回来，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悔改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人如何醒悟呢？就是还是要明白真道，对不对？我们如何醒悟，就是神的真道在他们当中被传讲被劝诫，明白真道就能够醒悟过来。所以讲的还是要传神纯正的道。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三章这边讲到了那个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人那时候要顾自己，然后讲了一大串的不好的事，对不对？不好的事，结果第五节接下来说，讲了这些不好的事情啊，第五节直接接下来说，这些人是有敬虔的外貌，却违背敬虔的实意。 所以有些人看起来很敬虔，可是其实心中是充满这些的。如果没有有敬虔的外貌的话，这好像还没有那么可怕。但是这一切的不好，这一切的罪恶的人呢，却是有敬虔的外貌，违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然后他就说，这些人呢，他们其实没有一个单纯的心，没有像保罗说的那个用那个清洁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这些人心里面是有 agenda 的，好，心里面是不纯的，所以他们就进人家家里去牢笼无知的妇女。所以这边讲的是 consistent， 就是保罗那个提摩太现在所面对的呢，就是有一群爱教导、爱讲闲话、不做事情的妇女，好，在这个地方，所以保罗就特别要提醒他们。所以这些人呢，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基础学习，就很容易被人家糊弄了，就被人家就是乱讲了。那有时候很多人是这样子的，我们需要被真道来教导，能够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那可是这些人呢，他们也担负罪恶。你说明明就是被引诱的，怎么他们担负罪恶？个人要按照自己所行的去担负自己的罪恶，所以他们也担负罪恶。那他们是怎么样去犯罪的呢？是因为被自己的私欲所引诱。所以人有时候我们偏离真道呢，是因为私欲。我们借这个机会，我们跳到第四章的一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节。第四章第三节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怎么样？厌烦纯正的道理。神道理本来是很纯正的，很直接的啊，耳朵发痒就随从什么呀？自己的情欲，增添了好些师父。人呢就开始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去 manipulate， 去改造神的教导，来符合自己心里面所要的，增添了很多师父，所以就什么东西都出现了，为了就是要来满足我自己的私欲，这就偏了神的真道。比如说，哎呀，我就是要丰盛，那我是天国的王子公主，神愿意祝福我，没有错，神愿意祝福你，可是并不一定只是在物质上面。可以有些人为了自己的私欲，就开始把神的道这样子去扭曲，扭曲之后是为了要告诉自己这样子是好的。那有些是在教义上面有更糟糕，比如说像说到耶稣没有复活，说到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外，你还要加上割礼，要讲家谱，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所以我们要小心说人的私欲会让我们就是偏离真道。第三章，我们再回到第三章，第三章也讲到一个那个非常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就讲到说关于圣经，对不对？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大家还背得起来吗？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个叫属神得预备行各样善事，这个特别是咱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这一句都快要能够背起来，因为我们每次查经之前都会稍微读过一次，来提醒我们圣经的意义。圣经是从神来的，是有益处的，所以圣经教导我们正确的真理。圣经呢，它暴露我们错误的观念，它督责。圣经修正我们不良的行为，使我们归正，培育我们正直的品格，叫我们学义，都是有益的。然后这一切是为了要使属神的人都得到一个完整的装备来行。这边所说的善事，不是说哎呀我就是去造桥铺路积阴德什么的啊。这边所说的善事是神看为美善的事情，就是神看为对的事情啊。我们是预备好要来行这些事的啊。这边有特别有一节我想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就是第三章第十五节，他说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所以提摩太从小就明白圣经，有读圣经的，对不对？这圣经呢，你看哦，他这边没有跳过一句，他不是说这圣经能使你有得救的智慧，他前面还补了一个什么？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语，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语，可是我们要用信心来调和神的话语，用信心跟所听的道来做调和。 这样子就能够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那接下来还讲到说圣经的各样的益处。好，让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最后一章，这是保罗最后的嘱咐了，就是提摩太后书要写完了，那他写的这些书信也就要写完了，已经算是最后的遗言了。那最后的遗言，保罗告诉提摩太要做什么呢？务要传道，务要传道，就是你一定要去传道，而且是得时不得时，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警戒、劝诫、劝勉人，就一直告诉他说，我们要无论怎么样，就是要传道，因为人这个时候要厌烦纯正的道理。因为人有私欲，会转向自己本身喜欢的道理。可是保罗说，你要好好传神纯正的道，务要传道。第十五节再讲一次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很重要的嘱咐。那这边讲到时候将到。人必怎么样呢？就是对于神的道说不要，因为他们厌烦纯正的道理，对自己的情欲说 yes， 因为要随从自己的私欲。然后他们怎么去做呢？就是会拥护假师父，耳朵发痒，增添许多师父，然后远离真理，掩耳不听真道，去偏向荒谬的话。时候将到，其实时候已经到了，那个时候就已经到了，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所以保罗再次提醒提摩太哈。那接下来第六节，第四章的第六节，就一段非常美好也令人尊敬跟动容的话，就是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这边讲到说，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那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对不对？请我们就是从这边再看到第二章的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说，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怎么样？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保罗他要得着了，虽然他受苦，但是他把这件事情好好的做了，把这个仗好好打了，所以他要得着荣耀。他说怎样？那个爱慕他显现的人做一样的事情，也要有一样的得着，然后也要跟他一样。在那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就是得到耶稣基督里的救恩，还有那个永远的荣耀。那这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最后讲到打仗，提摩太前书的后面，我们翻到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他跟提摩太第十二节说怎么样？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是相辅相成的。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好好打仗。然后现在保罗说，我仗我要好好打，而且我打完了，然后我会领受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与永恒的荣耀，你也要领受，你要好好打仗。那个，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到最后，保罗有一些比较私事的一些嘱咐哈。这边我特别提到马可。要把马可带过来，对不对？我们记得马可曾经就是那个跟保罗服侍的时候绕跑了，然后保罗就那时候就不想再带马可，但之后保罗就说要把马可带过来。对，马可在服侍上面对保罗是有益处的，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他们已经和好了。那另外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那个你来的时候，在第十三节说你来的时候，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谨慎那些疲倦。那这里应该是在 关于信仰的一些书籍，或者是圣经是甚至是圣经的抄本，这些东西要把它带过来。我们想一想保罗这个时候是什么状况，要死了，然后人之将近，保罗，哎，我今天一直讲的保罗也不是躺着，保罗他写信来鼓励这些后辈，而且保罗他其实有机会他就传道，对不对？而且呢都要死了，我如果知道我要死了，我应该就好好去享乐一下，保罗还要再读这些那个书卷，还要叫他把书拿过来，他好像哎，我要更加的认识神的真理，预备好我自己来见主的面啊，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那我们的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就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到这里为止。然后我这里有考卷，我们发考卷之前，我们先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美好的话语，主也你兴起你的一个忠心的仆人保罗，主啊，在许多事上做我们的榜样，主让我们看到他是如何为主你的福音尽心竭力，主啊，一辈子打这个美好的仗。主，求你也按照你自己的恩赐，主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心，主啊，让我们把你所赐给我们的，还有你所交托给我们的工，主啊，从我们心中都被眺望起来。主，让我们存着一个刚强壮胆的心，能够来侍奉主，主能够来一样非常积极的来打这个美好的仗，主啊，让你的名得着荣耀预备好自己，将来见主面得到主你的喜悦。愿主看过我们每一个人，祷告恳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